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汇，分解，或者说是分离。这个词用来形容那些从基督教信心当中一些逐渐离开的，或者说是改变其中一些关键教义的这样的一些基督徒。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比较有名的牧师，他们也从基督教的信心当中分解了出来。还有一些人，他们正在慢慢的去分解基督教的信心。而其中不乏有那些获得了比较高的关注度的牧师、传道人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在特定的人群当中，他们从基督教信心当中离开的这种行为，看来是正面的，是振奋人心的。很多人认为他们这是在得到光照、被启蒙的表现，觉得这些人终于开窍了。这些人实质上面就是从基督教当中慢慢的离开，慢慢的开始离弃基督教的教导。他们试图去扭曲那些在我们看来十分关键的教义，特别是福音本身，还有福音所包含的全体性的、替代性的救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受难受死的真理，在一些人的分解之下就变了味。这些人通常是把这种宗教、这种福音替代成了一种属灵主义，就是去教导人去过一个圣洁的，或者说是一个道德的生活，从此以此来确立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这样一个身份。而在这样子的观点之下，耶稣基督他充其量也就成为了一个道德的一个好榜样，一个在他们的眼中是做了许多好事的一个人，仅此而已。他们不需要再去敬拜圣经当中的上帝，他们不需要再去赞美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因为他们已经觉得那些东西是无关紧要的。分解这样一个词可能是近几年来新出现的一个词，但是从基督教里面离开的这样一种被盗的行为在历史上却是屡见不鲜的。当保罗在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告诫这些信徒不要从基督教当中分解出来，不要成为 那些错误的教导的猎物，不要被试探去使自己的信心得到摇动，而是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几节经文，保罗首先让他们看到他们在来到耶稣基督之前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又让他们看到他们在接受了耶稣基督后成为了这样什么样的一群人。然后 以这样一个比较去警戒他们不要去离开耶稣基督。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所以今天早上的讲道，我的标题是从邪恶的仇敌到圣徒。我要讲三点，第一点是我们曾经是仇敌，第二点是我们现在成了圣洁，成了完全，第三点是我们必须忠心。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曾经是仇敌。这些哥罗西的信徒，他们最近听到了福音成为了基督徒，这件事发生还不久，他们在那之前是外邦人，是去敬拜偶像的人，他们不仅仅不是神的朋友，更是神的仇敌。所以保罗他说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在第三章的五到九节，保罗向他们展示出了他们是一群充满了罪恶的人，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他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他们是那敬拜偶像。这一切的罪恶，从思想到言语到行为，都充满了这样的一群人。保罗告诉他们，他们就是一群罪人，他们的心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这听起来难道不像我们吗？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性就是这样子的罪恶。可是这个事实却是我们当中很少人愿意去承认的，我们不愿意去承认我们里面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我们因着我们的本性不想去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罪负担责任，我们也在我们的周围时刻不断的看到这一些。每当有什么争执，我们看到的总是一方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另一方，撇清自己的关系，去责怪其他的人。把其他人作为我们自己犯罪的借口。而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是罪人。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是罪人。但是，进一步的去承认我们是全然败坏的，我们除了罪什么都没有，我们是污秽的，这是世界上面绝大多数人，甚至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如果我们真的去省察自己的内心的话，不愿意去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全然败坏的教义不是一个流行的教义，是从初代教会直到历史当中一直不断的被抵挡被抵抗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圣经教导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上帝从天上面往下看要找有没有任何的一个义人，但是他一个也找不到， 他看到的是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罗马书告诉我们，凡不出于信的都是罪。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非信徒，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有罪，因为那些非信徒是没有信心的，他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和罪交织在一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也不是为了去爱他们的邻舍。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全然败坏不是在说完全败坏，他不是在说我们是完全的邪恶，我们的全然败坏是说我们的每一部分都受到了罪的污秽，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我们的每一个愿望，我们的动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包含了罪，我们的心充满了罪。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以最罪恶的方式去生活。那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这个真的是我吗？这个真的是我的内心吗？保罗在这里就告诉这些哥林多人，也告诉我们哥罗西人，他说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我们也知道这种和神隔绝的现实并不是一直是这样子的。在伊甸园当中，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前，上帝和人立约，上帝和人有的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并不是隔绝的。可是亚当和夏娃，然后也包括我们所有人，因为亚当夏娃，亚当是代表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每一个人都沾染上了罪，每一个人就都与神隔绝。我们可以思考一段婚姻的关系，当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他们是与彼此立了一个约，如果说那一个约被破坏的话，那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之前十分亲密的关系现在会充满各种各样的，可能是恨恶，可能是两个人当中很多的破碎，互相的离弃。并不代表说这段婚姻一定会结束，但是曾经一个很好的关系现在变成一个坏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在乐园当中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关系，但是当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就要承担罪的后果，我们从上帝面前分开了，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成为了神的仇敌。我们如果说有些人他们特别的去宣告啊，我就是不信神，我恨神，如果有这样子一些无神论者，可能是或者其他宗教在我们面前，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对啊，这些人的确是神的仇敌，因为他们明确的是在抵挡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些无神论者，看一下那些世俗当中的人，看一下那些穆斯林，那些佛教徒，我们说那些人是神的仇敌。但是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包括你，我们都是曾经是神的仇敌。不管我们嘴上是否是说我不喜欢神，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仍然是神的仇敌。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一点？保罗告诉我们，心里与他为敌。我们的心，我们的就是我们所想的一切是全然败坏的，我们做每件事的动机是不断的邪恶的动机。我们可以用外表外在的行为去遮掩我们心里真正的动机，但是当我们去做这样遮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虚假的人。耶稣说，在路加福音的六章43-45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罪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也必将会反映出我们心里的恶。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都是对于上帝的背叛，都是对于上帝的攻击。即使我们并没有主动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的这种不作为，不去做上帝要求我们去做的，也仍然是同样的严重的罪。我们很多时候忽视罪的罪恶，因为我们所去看的标准是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去看那些没有神的同事，我们去看那些没有神的学生，我们去看那些没有神的我们周围的一切的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的不错，你看那些人他们做的跟我做的，这一看就是我做的比他们好。但是和别人相比，并不是去得出一个正确结论的正确的方法。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每犯的一个罪都是去冒犯那位圣洁的神，我们是去看向上帝的标准。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最终不是冒犯身边那些人，而是冒犯了这位上帝。当我们真的是去看到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所做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位，又是做了怎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罪的罪恶。我们也才能够进一步的意识到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一切，为我们的罪所做的这一切是多么的宝贵。John Flavel 一位清教徒，他对罪这样子描述，他说，罪的深度，如果你真的希望去看到一个罪是多么的罪大恶极，你可以在你自己的脑海当中去思想，你或者是去思想上帝那无限的圣洁和完美，因为那是你冒犯的对象，或者你去思想耶稣基督那无限的受苦受难，因为他为这些罪受死来平息上帝的怒火，然后你就会 对于罪的罪恶性有一个更深的认知。最小的罪也是极大的邪恶，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自己里面，在上帝面前都是被定罪的罪人，都是配得他永恒的怒火的罪人。但是今天的经文并不是停在这里结束了，保罗接下来说，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成了完全的人，我们是有希望的。他今天再次把这个信息带给我们，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即使我们曾经是仇敌，现在我们与神和好，这样子的一种和好，这样子的一种关系的修复，唯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唯独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不仅仅是使那破碎的关系得到修复，同时这个关系变得比之前还要更好。我们曾经是上帝的仇敌，你曾经是上帝的仇敌，但是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他面前降服，我们现在成为了他的儿子女儿。我们曾经想要自己成为上帝，我们曾经想要把上帝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扔出去，我们曾经充满了罪恶，但是现在进入了一段与上帝亲密的关系，亲密无比的关系。但是这一切是有代价的，这一切是因着那一位全然无罪的，由童贞女所生的，我们亲自所冒犯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的受难所带来的。我们的和好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他成为了血肉之体，他去活出了完美的生活，为着我们献上了一次就够的祭。他成为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同情我们，哦，知道原来这些人是这样子在受苦，他是要从根源上面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去犯任何的一个罪，他所处的每一个环境他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能够做这一切，他甚至能够为他的仇敌去做这一切。他为我们而死，为你而死，他是公义的，圣洁的，全地的主宰，一切受造物的主宰，就像这一章经文里面所讲的，为你在十字架上面献上了他的生命，为你这个仇敌献上了生命。为什么他要做这一切呢？为什么他为他的仇敌做这一切？他是为了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吗？他是为了复仇吗？不是的，你看保罗在这里说了什么？保罗说，耶稣基督做了这一切，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引到自己面前。耶稣基督做了这一切，是为了把你能够做成圣洁的工，带到上帝天父面前，让我们能够成为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新造的人。他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永远的存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献上，让我们再也不需要被罪所污染所败坏。即使我们曾经红如丹颜，他让我们白如雪。 基督做了这一切，让我们是无可责备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做的这一切，不仅仅是无可责备的，甚至是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被撒旦所控告了，他没有办法再用罪控告我们了。同时，上帝不仅仅不再是我们的仇敌，他喜悦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喜悦。现在再也没有任何的指控可以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已经被基督所遮盖，我们被上帝所看为义，因为他的生命，因为他的死。他把我们这些邪恶败坏的罪人，这些背叛者，召聚在一起，然后在他受死那一刻，把我们的状态全然的改变，全然的翻转。那么我们能够对这一切说些什么呢？我们是否惊叹于这奇异恩典？这是何等一位救赎主！我没有办法去反对上帝的话语，我没有办法去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找茬，我没有办法去说是啊，上帝说了这个，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找任何的借口。我们能做的一切只是站在这里赞美我们的神，他的没有办法用语言传达的怜悯和他的恩典。这一节简简单单的经文，让信徒的身份十分的明显，没有任何的疑问。圣灵他通过用这里的经文，让基督徒的身份变成了确实无比的。你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是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一系列的描绘让你没有任何的疑问，这就是那审判那一天我们将要被呈现到上帝面前的状态。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仍然因着这些词汇，这些经文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而当我们看向自己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完美，我们看不到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当我看向自己，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可怜的受造物，仍然是充满着各样的罪。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把我们在这里读到的看起来是毫无疑问的一系列的描述，结合我们仍然是充满着罪这样的一个事实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合理的解释这两个看起来是相反的事情？这里的话语，它不仅仅是点出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身份的本质，它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极其荣耀的应许，告诉我们我们将要成为什么样子一种状态。在永恒当中，我们将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是必定会发生的。 这件事情是如此的确定，所以即使现在还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发生，但是它因为它如此的确定，就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因为即使我们自己还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作为这样一群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人引到带到上帝面前。所以即使我们仍然在犯罪，但是在上帝眼中，他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他是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功来看我们。而我们现在做的事要去继续跑那没有跑完的路程，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了保罗，让我们看到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人，他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了什么样子的人。然后现在他接着告诉我们，这21、22节所说的这美好的应许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是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只要你们做到这一些事情？圣经不是说我们一旦得到救恩就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吗？保罗是不是和他自己教导自相矛盾呢？和他自己罗马书八章的教导自相矛盾？难道我们救恩还是要靠着我们自己所做的东西吗？保罗在这里他是希望来警戒哥罗西人，他知道如果说他们是真的信徒的话，他们就一定会持守到最后。但是即使是作为信徒，保罗也不希望他们去失去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原文离开，离开福音的盼望，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虽然说不可能是失去救恩的，但是我们仍然可能去分解我们的信心，仍然可能在真道上面迷茫，仍然可能有疑惑，有惧怕，有不信，仍然可能不去按照上帝所让我们活的去活，可能会陷入一个属灵的倒退。保罗对这些哥罗西人的希望是前文当中提到的，从第九节开始，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渐渐的都知道神。而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希望，他不希望我们失去福音的盼望。这并不是说我们客观上面失去了福音的盼望，不是说我们客观上面失去了救恩，而是说如果说我们是在被盗的话，如果说我们经历属灵上的倒退，如果说我们不去按照上帝的教导来生活，我们自己主观上面会去疑惑，会去不信，会去感觉到我们好像已经没有福音的盼望了一样。也就是说22节这个应许对于我们仍然是真实的，只要我们是真的信徒，这个应许必然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却可能会因着自己的罪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相信22节的应许。 当我们失去了对耶稣基督那一道目光，当我们不再去看向耶稣基督，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如羊走迷，我们就失去我们的安慰，那我们必然就会去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发出疑问。所以这就是保罗对我们的一个挑战，他希望我们扎根在信心当中，根基稳固，坚定不移。这不是为了让我们不失去救恩，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充满对福音的盼望。我们必须时刻的警醒，因为即使一件事的外表看起来是十分的美好的话，即如果说我们不是靠神去做的，或者说我们不是为了荣耀神而做的，那它最终是会给我们带来坏处，最终是把我们从神的面前拿开。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如果我们完全的失去了对福音的盼望，如果我们完全失去了福音，那我们就失去基督；如果我们失去了基督，那我们就失去了救恩的盼望。这就是当一个人他。一个基督徒，当他如果持续不断的是在倒退的过程当中，持续不断的是在慢慢的离开这个信心的话，那他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愁苦的一个状态。同时，这也是对于一个没有相信的人的警告，因为你可能觉得自己相信，但是如果说你的生活是一个不断的倒退的状态，那有可能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教导说，马太福音的7: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我们离开福音，如果我们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基督，替代福音，就像那些从基督教当中分解出来的那些牧师传道人所做的那样子，我们没有救恩的可能。我们就要去真的思想一下，我们是否是真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的救恩的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可能是在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里面。所以当耶稣基督不在这个救恩的图画里面，那救恩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可能有很多非常好的经历，我们的教会非常的好，我们服侍非常的好，我们属灵上面经历过很多的复兴，我们经常会有很多的扎心的时刻，但是这一切如果替代了耶稣基督，那我们实际上面是没有救恩的。所以这一个警戒是直接给你的警戒，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是的，你不会失去救恩，但是你会失去盼望，你会失去喜乐。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却以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最终会发现你是在过一个非常悲惨的生活。所以不要再去抓着那些错误的根基， 不要离弃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撒旦他也能装作光明的天使，他要试图把尽可能多的人从上帝面前拿走，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撒旦。我们必须要深深在福音当中，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扎根。所以当我们来看像今天这整个所有的经文的内容，包括上下文，保罗他也提到这个福音是传给普天下万人听的，或者是凡受造听的。在第五到六节他也讲到了这个福音传到哥罗西教会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这个福音是不断增长，这个福音是不断得到传讲，是传到地极的。而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也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去把这个好消息，去把这个福音进一步的去带给更多的人。保罗在这里带给我们一个坏消息，我们曾经是与神隔绝，曾经是他的仇敌，然后他又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我们借着基督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这两个消息也是我们要带给这个世界的，我们的神有能力把仇敌变成朋友，把仇敌变成他的儿女。这个消息应该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也应该促使我们去把这个消息传给更多的人，因为这实在是好消息。首先我们自己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一个消息，我们应该紧紧的抓住这个消息，我们应该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同时如果说我们真的认识他，如果说我们真的爱他，我们就不需要惧怕，他会指引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他会帮助我们去抵挡撒旦的计谋，去胜过撒旦的计谋，还有一切那些虚假的教义。所以让我们来赞美神，为了他无法用言语去传达的信实来赞美他，为他奇妙的福音来赞美他。阿们。我们信实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福音，你的好消息，感谢我们在永恒之中，耶稣基督是已经为着我们完成了救恩的工作，他乐意，他也确实的来到了这里，为着他的仇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受死，让我们能够得与神和好。所以主啊，让我们永远也不要去忘记这件，这是十分明显的福音，让我们不要去
被错误的教义牵引诱惑，让我们时时刻刻专注在你的话语之上，还有你借着你的话语要告诉我们的这一切，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全然摆上，为你而活。主啊，你是奇妙的，你是超过我们的认知的。主啊，你为着我们做一切的工，所以我们赞美你，我们也祈求在这样的一天，我们能够回到家中，在接下来一周，我们能够踏进我们的生活去做每一件事情，来荣耀你，来为我们的救恩而感到喜乐。我们也为这里所有还不相信的人来献上祷告，让他们能够来转向你，让他们看到福音当中的真理，让他们看到这是他们唯一的盼望。也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不要看向自己，而是看向耶稣，同时也是去怜悯周围的人，为他们祷告，去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